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20年6月19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首先让我们一如既往的来关注一下一周市场动态。美国股市本周五高开低走，截止收盘涨跌不一，因为随着美国部分地区新冠肺炎病例数量激增，苹果公司再度关闭了部分美国零售店。此次关店涉及佛罗里达州、亚利桑那州、北卡罗来纳州以及南可乐卡罗来纳州的11家商店。在此之前，美国三大股指均大幅高开，纳指此前一度涨破1万点的关口。好，截止收盘，道指跌 208.64 点，报 25,871.46 点，跌幅为 0.8%。纳指上涨 3.07 点，报 9,946.12 点，涨幅为 0.03%。标普500指数跌 17.6 点，报 3,097.74 点，这跌幅为 0.56%。三大股指本周均小幅上涨，标普500指数本周上涨了 1.8%， 为五周以来的第四周上涨。道指本周上涨了 1%。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表现则强于大盘，本周上涨了 3.7%。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 Jerome Powell 周五表示，美国经济从新冠病毒疫情中复苏的进程势必具有挑战性，经济不会很快修复。这番言论似乎强化了他最近的警告立场。本周早些时候，鲍威尔在美国国会议员作证时曾明确表示，尽管最近公布的就业增长和消费者支出数据令人鼓舞，但美国经济将会迎来长期的整体复苏。美联储副主席理查德·克拉里达表示，现在距离美联储的双重目标，也就是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仍然是具有遥远的距离，仍有许多能做到且将要做到的事情，但美联储官员不认为负利率适用于美国。他表示，并未对潜在的美联储债券购买计划设限，美联储的计划着重于维持信贷的持续流动，并指出美联储的 ETF， 也就是交易所交易基金购买活动只占计划中相对较小的部分。根据美联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17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一周之前的 7.22 万亿美元降至 7.14 万亿美元，这是自2月底以来的首次下滑。当时美联储将利率降至接近零的水平，并启动了一系列的紧急信贷工具，以缓和新冠疫情以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本周三，该行与其他的国家央行的外汇掉期减少了920亿美元，从一周前的4445亿美元降至3525亿美元，为2009年以来的最大单周降幅。此次互换额度的总额为4月初以来的最低。此次互换额度旨在缓解危机爆发之前几周的参与银行辖区内对美元的需求激增。欧盟27个成员国的政府于当地时间周五设立了7500亿欧元，也就是约合8410亿美元的复苏资金，以应对新冠病毒危机的提议启动谈判。但这项刺激计划在欧盟成员国之间造成了一些分歧。与此同时，投资者还仍然在关注新冠疫情的卷土重来。美国目前有四个州报告称，在试图重新开放经济的过程当中，新增感染病例和住院人数激增。根据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在4月和5月之间，英国的借款量飙升至1037亿英镑，约合1289亿美元，这意味着公共部门债务自1963年以来首次超过 GDP， 原因是新冠病毒大流行影响变得非常的明显。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欧洲的经济数据方面。 欧洲的经济数据方面，德国国家统计局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德国的通胀年利率年率下滑 2.2%， 较前月下滑 0.4%， 略低于预期。而英国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报告称，五月份英国零售销售同比下降了 13.1%， 好于接受路透社调查分析接受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此前平均预期的 17.1% 的下降，与前个月相比呢是增长了 12%。 英国央行的周四将其 QE 也就是量化宽松的计划扩大了约1000亿英镑，目的是在新冠病毒危机的余波中支持英国的经济，这使其资产购买工具也就是 APF 的总价值达到了7450亿英镑。而在周五，俄罗斯央行将利率下调了100个基点至 4.5%， 创下了自前苏联解体以来的最低水平。该行寄希望于借此提振因新冠病毒大流行而摇摇欲坠的该国经济。6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为及时反映科创板上市证券的表现，为市场提供投资标的和业绩基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于2020年7月22日收盘后发布上证科创板50成分指数历史行情，7月23日将正式发布实时行情。这就意味着在科创板正式开始交易一周年之时，该板将迎来首个成分指数。根据编制方案，上证科创板50成分指数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中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证券组成，反映最具市场代表性的一批科创企业的整体表现。具体看来，指数名称为上证科创板50成分指数，简称科创50，英文简称为 STAR50， 指数代码为000688。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个股方面的一些消息。苹果公司再度关闭了一些美国的零售店，原因是因为美国一些地区的新冠病毒的数量激增。苹果公司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鉴于我们所服务的一些社区目前的新冠肺炎状况，我们暂时关闭了这些地区的门店，我们非常谨慎地采取了这一措施，现正在密切关注情况，并期待着我们的团队和客户能够尽快回归。在周五做出上述决定之前，苹果已经重新开放了该公司的在美国的大部分门店，包括了纽约市和洛杉矶市的主要市场的很多门店。京东已于6月18日正式在港交所挂牌上市，此次全球发售募集资金净额约为 297.71 亿港元，超过网易，成为今年以来港交所最大规模的新股发行。根据发售价及配发结果公告，京东在香港公开发售及国际发售方面均获得了超额认购。香港公开发售方面共接获了 39.61 万份有效申请，认购合共总共是 11.90 亿股。相当于香港公开发售原计划的约 178.9 倍。国际发售方面，京东获超额认购是 11.35 倍。6月19日，百度宣布未来十年将继续加大在人工智能、芯片、云计算、数据中心等新基建领域的投入，预计到2030年，百度智能云服务器总台数将超过1500万台，这一投入将更好地满足各行各业产业智能化升级中对高性能计算的需求，为中国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算力底座支撑，同时也表明百度长远坚定布局 AI 新基建的决心。当天，百度还宣布未来五年之内培养AI 人才500万，为中国智能经济和社会和智能社会的发展提供 AI 的人才保障。百度 CTO 王海峰表示，新基建成为中国未来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以 人工智能、云计算、5G、物联网和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是其关键技术的支撑。6月18日，迅雷集团与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在深圳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迅雷集团总裁张玉波、CFO 周乃江、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副行长范立等主要部门的负责人出席了签约仪式。根据协议，双方将重点围绕金融科技领域展开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整合用户、市场、渠道、数据和技术等资源，在外汇管理、跨境资金服务、现金管理、国际业务、银行融资等各方面紧密合作，通过优势互补与创新合作形成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互惠共赢。北京时间6月20日凌晨，瑞幸咖啡发布了召开股东特别大会的通知，股东特别大会将于2020年7月5日召开。根据该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将讨论的事项包括解除董事长陆正耀的董事任命，解除黎辉、刘二海的董事任命，以及解除独立董事 Sean Shaw 的任命。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原油市场的方面。原油期货价格周五收盘上涨，在本周的交易中也同样走高，原因是因为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以及俄罗斯等盟友统称为 OPEC 加收紧了对减产计划的控制，全球经济好转的迹象促使投资者看好能源需求的前景。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份交割的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 WTI 期货价格上涨91美分，报收于每桶 39.75 美元，涨幅为 2.3%，创下了自3月6日以来的最高收盘价。此前该合约在周四的交易中也收盘上涨了 2.3%。 与此同时，伦敦 ICE 欧洲期货交易所7月份交割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也上涨了68美分，报收于每桶 42.19 美元，涨幅为 1.6%， 延续了此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上涨 2% 的走势。负责监督 OPEC 产量配额遵守情况的联合部长级监测委员会 JMMC 周四通过视频会议举行了一次会议。该委员会称，伊拉克和哈萨克斯坦已经提交了补偿时间表，以弥补这两个国家之前没有履行减产的承诺。其他表现不佳的参与者将在6月22日之前提交他们的计划，以补偿高于目标水平的产量。好，下面让我们进入本期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全球大公司的动态。好，中兴通讯表示，它已具备芯片设计和开发的能力，其中7纳米的芯片已经实现了规模量产，且已经在全球 5G 规模部署中实现商用，而5纳米芯片正在技术导入。这些芯片 5G 设备和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其中基于5纳米的芯片将会带来更高的性能和更低的功耗。新导入的5纳米芯片技术将使中兴在半导体领域达到最新的标准，这也意味着该公司将不再依赖美国公司或供应商。华米发布了新一代智能可穿戴的芯片黄山2号，以及多款硬件和一系列有关医疗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解决方案。黄山2号芯片基于 RISC-V 的结构开发，具有高运算效率和低使用功效这两大优势。针对心率数据，其防颤识别速度是黄山1号的7倍。黄山2号，也就是 MHS-002, 定于今年第四季度全面实现量产。搭载黄山2号的华米可穿戴芯片预计将于2021年上半年面世。字节跳动称没有收购蓝色光标的计划。网传字节跳动收购蓝色光标的信息不实。字节跳动还表示，近期资本市场上有关字节跳动、今日头条、抖音概念股的传言存在夸大甚至不实，如将普通广告代理和常规业务往来夸大为战略合作，请广大消费者谨慎投资，注意风险防控。蓝色光标也表示，股东没有与字节跳动有过关于收购蓝色光标的正式洽谈，也没有就收购事项达成任何意向。字节跳动完成针对电子商务的组织构架大调整，新成立了电商业务部门， 新成立的电商业务部门主要服务抖音电商业务，为满足用户在抖音上的购物需求。过去以广告业务为主的字节跳动正在向利润相对丰厚的电商游戏领域大力拓展，抖音这类短视频的产品拓展电商业务优势在于巨额的用户流量，但在会员保障、平台交易规则制定等领域仍然需要继续的探索。 Adobe 宣布将于今年的最后一天2020年12月31日终止支持 Flash。 这个日期之后， Adobe 将不会发布 Flash 的任何更新和安全补丁。此外， Adobe 还将从官网中删除 Flash Player 的早期版本的所有存档，并阻止基于 Flash 的内容运行。 Adobe 宣布计划支持 Flash Player 之后，谷歌 Chrome 便在其浏览器中禁止 Flash 插件，微软 Edge 在其用 Chromium 内核之后也与谷歌做法保持一致，而苹果 Safari 对 Flash 的淘汰甚至会更早。市场调查机构Canalys发布报告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智能手表出货量为1430万块，同比增长 12%， 苹果仍然稳居第一。 Apple Watch 的出货量达到520万块，同比下降了 13%， 占市场份额的 36.3%。 华为出货量为210万块，同比增长了 113%， 市场份额约为 14.9%， 超越三星成为全球第二。三星出货量达到180万台，同比增长 46%， 市场份额达到 12.4%。 佳明出货量为110万块，同比增长 39%， 份额下降了 7.3%。 Fitbit 出货量为90万块，同比下降了 21%， 其份额约为 6.2%。 中国市场第一季度出货量同比增长了 66%。 Spotify、华纳兄弟和华纳子公司、DC 娱乐公司、DC Entertainment 达成了多年的协议，将制作内容和发行基于 DC 宇宙的原创及改编的播客，也就是 Podcast。 在此次合作当中，华为兄弟将制作 Podcast， Spotify 将只在其平台上处理营销、广告和发行事宜。Lyft Incorporate 周三承诺，到2030年其平台上的每一辆汽车都将是电动及零排放汽车。该公司表示，冠状病毒大流行为重建企业和社区打造一个更清洁、更可持续的未来发展创造了机会。这家网约车公司表示，未来十年之内将努力让所有司机从汽油车过渡到纯电动汽车，包括让司机选择 Lyft 租赁电动汽车。美国纯电动汽车厂商特斯拉 Tesla 与日本松下 Panasonic 在6月17日前修改了纯电动车用电池的供货协议，协议有效期为从4月起的三年。双方除确定价格之外，还确定了产能，作为松下在协议前两年确保供货能力的条件。特斯拉将保证一定的采货量。特斯拉和松下在美国内华达州拥有共同运营着名为 Gigafactory One 的工厂，由松下生产电池向特斯拉供货。协议明确规定了电池的价格、投资计划以及新技术等方面的条件。美国知名的汽车制造商福特汽车 Ford Motor 周三再度延长了其美国白领员工在家办公时间，以回应员工在疫情期间继续远程工作的要求。该公司将于6月18日开始在白领员工当中进行调查，以确定明年的工作安排。在今年的剩余时间，白领员工可自己决定在家或者在办公室工作，更或者是两者相结合。吉利汽车宣布，董事会批准可能发行人民币股份及于上海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初步建议，发行股份将悉数为新股，规模不超过扩大后已发行成本的 15%， 集资拟用于业务发展以及一般的运营资金。人民币股份将为普通股股份，将与香港股份形成同一类别的普通股，两者享有同等的 权益。在开曼群岛注册的吉利汽车属于红筹股，股价周四报收于11.9港元，总市值约为1167.7亿港元。卡车和建筑设备制造商集团沃尔沃集团 Volvo Group 计划今年下半年在全球范围之内裁员约4100人，其中顾问人员将占此次裁员的 15% 左右，瑞典地区将裁员约1250人。沃尔沃表示，新冠病毒疫情以及全球采取的应对措施导致市场形势严重的影响了该行业，未来需求预计将下降，沃尔沃需要根据形势做出一些调整。本月早些时候，瑞典另外一家卡车制造商 Scania 也表示正在计划大规模的裁员。瑞典轴承巨头斯凯福 SKF 正在进一步的投资，以加强其在中国滚珠轴承制造业务，该投资符合集团的区域制造战略。2019年6月，斯凯福宣布投资3.7亿瑞典克朗在浙江新昌新建一家工厂，如今该工厂已经投入运营，斯凯福将额外投资4亿瑞典克朗扩建工厂，新昌工厂二期工程预计在2021年年底投产。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建造浮动太空港，为其超重型运载火箭提供发射场，进行发射和回收。未来不但支持向月球、火星发射火箭，还可以展开超音速全球点对点的旅行。预计浮动太空港最少有300米长和100米宽，重量在数万吨甚至数十万吨，其面积比猎鹰九的著名海上无人回收平台要大10倍以上。与此同时，兴建的海上回收平台将配备150米高的庞大发射服务塔，几乎相当于建造一座摩天大楼。韩国 SK Materials 公司称，已启用用于半导体生产工序的氟化氢气体的量产，并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的高纯度。三星和 SK 海力士将采用。 SK Materials 在日本加强对韩出口管理之后，于2019年11月建立了相关材料的开发中心，在充分利用 SK 海力士设立的基金资金的同时，一直推进实现氟化氢产量化的研发，目前已是全年15万吨规模的生产设备投入运营，计划到2023年将韩国国内半导体生产所用的氟化氢的 国产比率提高至 70%。 三星电子 Samsung Electronics 18日表示，正式推出支持全新智能手表 Galaxy Watch Active 2测量血压功能的应用程序 APP。 工作原理是将可穿戴的心率式传感器收集的数据与利用传统的血压计测量的血压数据进行对比，为提高准确度，需要每4周手动输入传统血压计测量的血压数据，之后即可随时随地的通过智能手表传感器测量血压，并且了解每日、每周、每月的血压走势。欧洲委员会正与制药巨头强生公司 Johnson & Johnson 进行高级会谈，以预定或购买其正在研发的最早一批新冠疫苗。欧盟委员会将启动高达27亿欧元的紧急资金，与该制药公司签署一系列预购候选疫苗协议，以用于购买今年内进入临床试验的疫苗，以确保疫苗在2021年进入量产时就能让欧盟公民受惠。强生计划在下一个月开始针对新冠病毒的实验性疫苗进行人体临床测验。雅诗兰黛 Estee Lauder 旗下的高端香氛品牌 Kilian 和 Frederick Malle 在上海 IFC 国金中心开幕，高端奢华的香氛双子星同步落户上海。 Kilian 品牌于2016年 ,Frederick Mail 品牌于2014年同时被雅诗兰黛收购。目前全球拥有100多家门店。2020年6月登陆中国，上海 AFC 国金中心和北京 SKP 同时开幕。香奈儿表示，新冠疫情对奢侈品产业的冲击恐怕持续要至少1到2年，并警告该公司2020年的营收和利润将受到重大打击。香奈儿没有提供今年迄今为止销售下滑的细节，但表示接下来的12至18个月内将会特别艰难。该集团此前报告称2019年可比销售增长了 13%， 香奈儿约有 85% 的门店现已重新开业。香奈儿仍然预计今年会实现盈利，目前正将广告和促销活动减少1/4以上，削减产量，并取消或改变今年的时装秀等活动，包括改为通过在线流媒体进举行活动。瑞士表业联盟周四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五月手表出口同比锐减 68%，并预计新冠病毒疫情将对手表需求产生长期影响，可能迫使瑞士手表行业在今年晚些时候进行裁员。这是瑞士手表行业连续第二个月陷入半瘫痪状态。瑞士手表四月份的出口暴跌了 81%。 中国电商京东香港股份首次挂牌开盘价报239港元，较招股价高出了近 5.8%。互联网长租运营商蛋壳公寓宣布，董事会已经任命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董事兼总裁崔岩为临时的 CEO， 该任命即时生效。自五年前蛋壳公寓成立以来，崔岩一直与公司的另外一位创始人、董事兼 CEO 高静同时负责公司的管理和运营。蛋壳公司表示，根据公司目前了解的情况，高静因涉及地方部门对其在创立蛋壳公寓之前参与的商业投资进行调查，无法处理公司业务或履行其在公司的任何董事和管理职责。好，我们马上来看一条财报信息。美国连锁超市巨头克罗格 The Kroger Corporation 公布了截止5月23日的2020年财季第一季度业绩，当季的销售额为 415.49 亿美元，上年同期约为 372.51 亿美元，当季净利润为 12.12 亿美元，上年同期为 7.72 亿美元。好，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财经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 425-321-2659。